好，再一次来欢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那在这个农历的这个新年，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蒙主恩，万事如神意啊，按照神的恩典、神的意思来过我们的这个日子。好，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我们教会呢，我们华文部特别要在今年呢，特别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说让每一个家庭呢，都能够有一个家庭的祭坛。那这个家庭的祭坛是什么呢？这家庭的祭坛呢，就是说在家中呢，能够有这个崇拜，好，家庭的崇拜。那家庭的崇拜，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只要你肯开始，只要你肯做的话，神一定会赐福的啊。很简单，就是说父母亲跟孩子聚集在一起啊，找一个时间聚集在一起，在那边能够开始祷告，能够读一段经文，稍微解释，然后你可以唱一些诗歌，那么之后呢可以分享他们的这个对那个经文的这个就说有认识，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什么看见，那么也可以分享他们生活上的经历，那你从中呢，你就可以帮助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在学校或者在其他方面有遇到什么问题，那么之后呢大家祷告，你可以轮流祷告，或者说一个人带领祷告，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持续持之以恒的话，神一定会去做这个家庭祭坛这个事情呢，来赐福每一个家庭。那我相信我们心里呢都希望说我们的家庭呢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爱神，那孩子呢都能够什么，都能够跟随神的话语而走而行，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孩子将来单单说读书单单说赚钱，单单在外面整天流荡不要回来，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喜欢的孩子当然我们也要他在学校学业方面呢能够尽他的力量，尽他的力量来学来考来读，那么呢在这个行事为人方面呢，他们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能够特别最好的，特别更好的呢，就是能够敬畏神，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来过活，那我们的父母亲呢就能够感到很满足了，因为我们就是把他们交托给神，我们所期望的就是孩子能够走在神的真道上，所以呢，家庭祭坛呢是必定要有的，在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讲到祭坛，就家庭祭坛这回事呢？那其实祭坛呢，建立这座祭坛这个事呢，圣经呢是常常提到的，是常常提到的。你记得这个第一次谁献祭啊？是亚伯啊，亚伯献祭啊，亚伯有献祭。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挪亚。挪亚在出方舟之后呢，他就什么，把这个祭物呢献给神，对不对？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他从那个乌尔的地方呢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他就在不同的地点呢来这个建立这个建筑这个坛，那个示剑、伯特利西伯伦各个地方呢都建立这个。祭坛，那么圣经呢通常会讲到他们建立这个祭坛呢是要向神求告他的名，表示说他们呢都在敬拜，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个亚伯拉罕或者这个挪亚一个人在那边敬拜神罢了，其实如果你看别处的经文呢，你会发现呢不然，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呢，当然那个所谓的那个柱长那个一家之首呢，他会做那些献祭的东西，但是呢参与的呢 其他人呢也是会参与的。那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那是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五章好吗？创世纪第三十五章一到三十五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五章一到四节。好，我们起来，一二三。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且和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丸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你发现到这个雅各呢，他要到伯特利去这个建一座坛。那当他建这一座坛的时候呢，他献祭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说啊，我自己一个人去，他是说在第二节，雅各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和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哈，要自洁更换衣裳。然后第三节，我们要起来啊，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边筑一座坛啊，在那里呢一起的敬拜。所以我们发现到在旧约里面呢，他们有所谓的这个筑这个坛，然后呢敬拜，然后是整个家庭呢一起的敬拜。那当然我们讲说这样的敬拜呢，我们是 OK， 我们现在来到教会来敬拜，这个是符合圣经的。那对于在家中呢，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呢？按理也是应该的，因为在教会只不过是一组织，一个组织啊，一个礼拜就一个组织罢了。然后在其他的日子呢，为何不可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祭坛，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敬拜神，一起的来在神面前来纪念他。所以呢，家庭祭坛呢，我们是应该所谓的推动的，我们应该实行的。好，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家庭祭坛。那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那边，为何要有家庭祭坛。那我们来从这个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来看，为什么家庭祭坛呢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实行的。那你看第四节这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独一的主啊。所以呢，这边呢第一个地点呢，他说了，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有这个家庭祭坛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边他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说，你要听，听啊，以色列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啊，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个神呢，是一个独一，是一个真的。啊，这一个神呢，不是我们可以自己所创造啊，所塑造出来的，不能够。这个神呢，是一个真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实在的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呢，我们要敬拜他。那你特别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神的带领，神怎么引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出来，让他们经过这个红海，让他们在40年的这个旷野里面把 赐给他们各样的食物，也保护他们，让他们的鞋不破坏，让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破烂。那他们经历到神自己的带领，然后在这个敌人来的时候呢，神为他们作战，就好像在那个耶利哥城，他们只需要绕，神就为他们征战。那今天呢，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呢，也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那位以色列人所敬拜的那位神。那这个是真的哈，不是假的，而且真的只有一位。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哇，银行哪一个银行是真的，我们不能够讲，我们总是讲有一些比较好，有一些比较稳，有一些不稳。但是来到属灵这方面，来到神这方面呢，我们讲神呢只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就是那一位守夜的神，那位看顾我们的神，那位会按着他的应许而行的这个神。那这个神呢，的的确确引领以色列人经过，那这个神呢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那你跟我呢都经历了这位神的这个恩典，他怎么改造你的生命，他怎么把你从黑暗当中呢带进光明，他怎么把你从罪恶中呢带进那个圣洁里面，他怎么使你的家庭改变，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的家庭是怎么样，信主之后你的家庭是怎么样，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怎么样过你的生活，是过着一个放荡的一个生活，但是信主之后呢，你的生活完完全全的改变。那这就是我们独一的神所能够成就的这个改造，没有另外一位神能够改造的。那有许许多多的嫉妒者，他们尝试很多的方法来解毒，来除掉他们的毒瘾，都没有办法。但是当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把他释放了，感谢主。不单单那些有这个所谓的那赌博的也是一样，你不能够解除，但是来到神面前，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就能够除掉这个赌博的这个坏的习惯。所以呢，我们所拜的这一位神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实在是能够按着我们的需要，能够引领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能够看顾我们，就好像他以前怎么样看顾以色列那样。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怎能不敬拜他呢？怎能不敬拜他呢？我们怎能不在教会里面敬拜？我除了在教会敬拜呢，我们更加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敬拜他。那家庭祭坛呢，就是一个方式，就是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机会，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那有些人呢讲说每一天都有家庭崇拜，那如果你能够的话那是最好，但是我们在团部我们说我们推行的时候，我们希望说至少一个星期来到神的面前，家人一起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要认清这样子一个东西，这个是真的，是好的，是美好的，是伟大的，这个爱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来敬拜他啊！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讲到什么，在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边呢是讲到说我们要全然的爱慕神，那我们要全然把自己生命献给他。那如果你全然的愿意把自己生命献给他，让他作为我们心中的这个一切的话，这中心的话，那我们怎能不能够在家里想到他呢？我们怎能说把他忘到一干二净呢？我们怎么只能够说在礼拜天我们单单的敬拜的时候呢，回家之后完全没有想到他，去学校也不用想到神，那回到家中开 TV 看就是这样子，那之后呢就睡觉，是不是这样子不像样？这样子不是全然爱神的这个态度。这边叫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什么叫尽心呢？尽心就是把你整个的这个心呢献上。 那我们知道 sin 啊，我们不，当我们讲 sin， 我们不是讲这个肉的有肉的这个 sin 啊，大家讲的 sin 呢是讲人的这个生命的中心，这包括了感情、意志、思想，还有欲望等等。那最容易知道你的 sin 呢是什么时候了吗？是当你醒来，你想第一件事情，这个是一样东西。或者你在睡觉的之前呢，你在躺下来睡觉的时候，你的脑子充满的东西是什么来的？那一个就是你的心。或者你整天，你想一想，你整天你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你的心了，你的心。好，我讲的不是这个肉体的这个肉的有这个肉的这个心啊，是讲你这个你的心，你把你的这个东西，你的思想放在哪里？那神呢要把我们说，他说你要尽心啊，把你整个心呢来爱神，而且他讲尽心的话呢，这边是讲你的这个生命，包括了这个身体与灵魂，你要把你整个的这个生命呢献上，啊，不单单整个思想，你的整个生命，而且要尽力，啊，这个当然讲到体力，还有这个心智的这个力，你做东西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来，如果叫你来到教会，叫你来做这个招待的时候，你不可以慢条斯理，慢条，啊，或者说叫你去分担当的时候，你要不要？要不？不是尽力的，你要去传福音，啊，如果叫你在这个唱诗歌的时候，也不要唱啊，神在神在啊，这样就不像样的了，这样就没有尽力。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神，你知道你这位神是真的，你必定会尽力。然后神呢，要我们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他。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必须要在家中呢也能够表达出来。我们要有这个家里，在家中呢表达说你也爱神，你要想念他。那当你爱他的时候呢，你说你一定会想他，你必定要说希望能够有时间跟他接触。那所以家庭聚餐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他讲到我们要爱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抽出时间，我们要抽出时间。当你讲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愿意把时间分享给他。记得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你怎么忙都好啊，你都会说我可能我早一点放工去接他，是不是啊？你会说你会找一个，或者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怎么忙都好，我一定找一个时间呢，来大家一起来吃一顿饭，或者出去外面走一走，所谓的所谓的彼此多认识一点啊。当然，来到神的世上也是一样。如果你讲你是要全然爱神的话，全然爱慕神的话，你必须要抽出时间。大家拿一个时间来在神面前来纪念他，来赞美他，来歌颂他，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这边讲的说，我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里啊，都要记在心里。的确神呢要我们把他的话语呢记在心中，不是单单在脑子方面，要我们呢把他的话语呢全然的记在心中。那当我们讲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的话，我们会借助这个什么？借助这个不同的方式来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那当然，我们教会我们有所谓的这个背经句，我们有所谓的这个读经。啊，我们也所谓的这个唱背诗歌，那这些都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当然我们可以在家庭的祭坛里面，家庭崇拜的时候，我们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更加好的背诵神的话语。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家庭崇拜的时候呢，你可以背经句。好，你可以在这个家庭崇拜的时候呢，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再次被提醒，你的那个神的话语呢就慢慢的进入你的心中。那当孩子提出一些疑问的时候，那你就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所谓的纠正他们错误的这个思想。那所以神要我们谨记他的话， 要谨记他的话。那当我们讲谨记他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背的时候呢，我们要拿来实行出来。那实行出来的时候呢，你实行能够实行的，表示说你已经把它什么背起来。如果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东西啊，比如说那个不是你的东西啊，你就想说我可以不可以去拿，你放在这里，我说圣经的话讲不可贪心，那你就不会动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动了。那如果我们忽然之间，我们在这个电视的这个荧幕或者在电脑的荧幕，我们忽然之间看到一些那些污秽的那些画面，那有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说，哎，要不要多看一下？但是呢，圣经忽然间教导我们说，要过什么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忽然被提醒了。啊，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如果你要谨记神的话呢，你必须要也要借助应用出来。好，这样子是所谓的两者呢，你要背了之后呢，你才能够回想。你回想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施行出来，让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力量。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祭坛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到，再一次的能够提醒，被提醒要谨记神的话语。那另外一点，我们看这个第六那边，第七节呢，这些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这边你发现到，这边呢，神呢特别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孩子。那坦白说，我可以说，这个呢，家庭祭坛呢，是神呢亲自吩咐我们，你必须要做的。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在神的话语上教导他。你怎么教导呢？当然你可以说啊，我整天唠唠叨叨一直跟他讲啊，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够不够？不够啊。你最好的方法，你可以说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啊，你拿一个时间定下来说，好，我们在这个家庭崇拜的时间，家庭祭坛的时间呢，我们特别讨论神的东西，特别讨论圣经里面的话语，让他们能够从中能够学习。那么当他们经过这样的学习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得着，他们就生命中呢就被神的话语呢所影响啊，所影响。你这个是神亲自吩咐的，要教训，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么这个当你讲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说好教导我们单单把它交给教会，或者我们单单把它交给学校，让学校教他们一切的东西。那如果你单单这样子把他们交给教会，或者单单交给这个学校的话，你得回来的这个果效呢，你会觉得很失望的。你发现到有，特别是有时候在这个学校，他们呢会吸收一些他们以为是合乎真理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跟圣经呢有抵触的。他们不知道老师讲些什么东西，他们就以为完全的对，那么他们就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行为呢举止呢就表现出来。然后呢，我们家长呢就必须要与他们过滤，与他们过滤，那么呢从中呢能够指导他们，跟他们就说这一方面的东西呢不对，你必须要所谓的好好的再一次的重新的学习。所以呢，教导孩子啊，是我们父母亲必须要有的这个责任，亲自教导他们。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年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读一些这些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那年幼的时候呢，他们也比较乖，可以坐定在那个位置那边听你读，听你讲。那等他长大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 啊，他们有他们的课外的这个活动，他们有可能有一些要上的课，那以致呢大家呢都没有时间，父亲呢可能要做工，母亲呢可能要在外面忙或者做家务，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固定，让我们大家能够在神面前呢静安静的坐下来，然后呢一起的来教导父母亲，来教导孩子，让他们能够多多的认识神的话语。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我们讲到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不讲不单单是在言语方面，我们也要在这个什么身教，我们必须要以我们自己的榜样。当我们讲一些东西，我们在家里讲一些东西，我们也必须要事情做榜样，让孩子们能够知道。那当然有时候父母亲呢在这方面也是会有规劝的，坦白说每一个父母亲呢会讲一些一套，但是有时候呢也难免呢会在某一方面呢会有过失，这孩子们呢必须要体系，必须要了解这一方面的这个所谓的规劝啊。但是呢无论怎么样，父母亲必须要以言语，不单单在言语上教导，也必须要以自己的榜样来教导他的孩子，这样子呢才是合乎神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家庭祭坛呢，我们必须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这样的一个途径，来让孩子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那你每一个，如果你能够持续的话，你发现到你就可以从一本书一件书慢慢的带，慢慢的带啊。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要很久，但是呢如果你持之以恒的话，你继续的查下去啊，常常查，你发现哎，你又读了一本书，你又读了另外一卷书，你又读了另外一卷书，那么呢你的家庭的这个成员呢都在神的话语呢能够被建立，能够被造就。好，另外一点呢，这边讲到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这边呢是神呢特别要跟他们说，跟这以色列人说，他们呢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必须要常常的讨论，常常的思想到神的话语啊，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啊，不要说单单只有在礼拜天啊，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当我们念诵这个经文的时候才思想到神的话语啊，不，他的意思呢是要我们常常，无论你在家里啊，你走在路上啊，你躺下你起来，你都要谈论啊。这个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整个生命呢已经融入在神的话语，你不能够不讲神的话语啊，这个才是神所要我们的。那如果这个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那我们就不单单在礼拜天一起家整家人一起敬拜神，我们在家中呢更加应该找机会能够来继续在一起来讨论神的话语。那其中一个方式当然是有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呢让你能够再一次的讨论。那当然有时候呢，如果孩子有些做了一些东西给你觉得不对的话，你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指点他们，教导他们，从旁帮助，让他能够知道说这是正确的方向，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应该什么，应该要多谈论，而且要多想起神的话语。在第八节那边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的门框啊，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这个呢犹太人呢就把它按照字面的意思呢把它释行出来，他们的的确确的呢把这些经文呢写起来，然后系在他手上，绑在他手上。如果你看以前有那些有去过以色列的人，你就知道他们绑在他手上。那么呢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他们叫小夹子啊，或者那盒子这样子，然后他放经文在里面呢，然后绑在他的耳前面，那表示说他们纪念到神的话语。那其实 这边这两处呢，最重要的这个用意呢，乃是要我们能够想到神的话语，你怎么能够用方法，任何啊、用什么方法呢，来让你想到神的话语？那如果你绑起来能够让你想到神的话语，那最好。但是很多时候，那你绑起来你都不懂那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要让神的话语提醒你的话，你可能你可以把它写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你可能写在这个厨房那边，或者写放在你的血柜的那边啊，那能够提醒你。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圣经的前面，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被提醒某一个经文，对不对？你可以被提醒。那这些呢，都是要我们呢，在神的神的话语上呢，能够常常的被提醒，就是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啊，门的框上。其实华人呢，也有这样的习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对联，对不对？有这个对联在这门框上，他们会写这个。当然，我们新加坡的这个社会呢比较少，如果你放上去的时候，有点怪怪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你要提醒你自己，当然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可以写在比较一些贴在一些比较明显的之处，好让你能够再次的思想到神的话语。那当然，最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在这个家庭崇拜的时候，再次的被提醒。家庭聚餐的时候，大家在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发现哇，神要我们做这些，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好，所以呢，其实神的话语呢，从这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的确确要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不单单在教会，我们在我们家庭中我们也要，因为我们所认识的那位神呢，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这位神，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敬拜他，因为他是一个伟大，是一个配得我们敬拜的神。而且我们也必须要爱他，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不是说单单在礼拜天爱他，常常的爱他。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的在这个祭坛方面呢，能够努力，而且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的确，我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家庭祭坛也是一种很好能够让我们记得他话语的一个方式，也要教导你的孩子啊。那么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祭坛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呢就特别恩待，那很多呢，很多那些罪恶的问题呢就能够被避免，好，就能够被避免。那因为当孩子有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这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里面呢提出来，那你就可以所谓的有这个预防的这个作用，好，他还没有真正的走错路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对症下药，能够帮助看他哪一方面需要你来协助他。那么呢，而且在这个家庭祭坛呢，孩子们的这个思想呢，而且行为呢，都受到这个真理的一个熏陶。那你不要轻看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当你能够经年累月的话，能够这样子来教导，来引导他们的时候呢，神呢就会在灵就会在我们心中慢慢的动工，让神的话语呢在他们心中呢能够萌芽。那么呢，借助这个家庭祭坛呢，我们大家能够更加好的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了解，那么生活呢也更加有纪律。如果你说我一个礼拜天一定要有一天或者两天能够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就知道说啊，这一天呢我必须要把我的功课做好先，那这一天呢我必须要把我的时间呢腾出来，我们要大家聚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呢会更加的有规律化，更加的能够好好的分配这时间。所以呢，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在今年里面能够好好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实行这个家庭这个 祭坛的这个这样的属灵的操练。那我们也制作了一些这个诗歌，待会儿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一份，让你们能够不单单能够读神的话语，能够借助读这个这个祷告的这个小小册子，还有那个唱那个诗歌，来一起的来更加帮助你们更加好的来敬拜神。好，我们一起祷告。下节是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的交托给你，你是可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祭坛的这个事上能够立志付上代价。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家庭会出一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可能把你当作可有可无的。但是神，你帮助我们大家，叫我们能够从今以后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好好的来敬拜他，好好的亲近他，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的这个祭坛，让这个家庭的祭坛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时间，能够成为每一位家庭成员得力的这个时间，成为每一个家庭能够凝聚在一起的这一个机会。哦，神啊，你自己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看重，让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操练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哦，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这灵命就有所长进。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耶稣名求。